我不是木匠，不过在最近几年间，我已经敲打过数千根钉子。我神气活现的工具腰带可以媲美经验老道的工人的配备，被我用坏的电钻数量多到我不想承认。而且我很确定，我花在目测木料长度的时间比花在超市买食物的时间还多。我甚至会喜爱木料堆置场诱人的香气。我也向经验更丰富的人学会了目测每块木板长度的绝活。你必须将每块木料抬高，以便用目视或用手触摸的方式检查其干燥程度以及是否均匀笔直等等，然后要再从上到下目测它是否属于优质，没有任何弯曲或拱起处。不过这一切都得先等这一块木板经过目测截流的检验才能进行。经验老道的木匠知道，木质上的截流会造成周遭的木质脆弱，截流一般都被视为是瑕疵，而人之常情难免认为缺陷越多者就越应该敬而远之。我们在木场中一直需要优质的 2.5 公分厚30公分宽的马厩板，越长越好，用来建造及修补许多房舍的外部。在一个炎热的九月天，我决定去找木料来将高地上的避风棚舍搭造完工。这种干净笔直的 2.5 公分厚30公分宽的木料实在不好找，大部分的木料堆置厂因为对此种规格的需求量不大，而不会有存货。在各式各样的笨重木料堆中寻找，让我领悟到，若能在最顶层即找到我需要的，真可谓是上帝的恩典。不过这一天我找了许久都徒劳无功。我在搬动一块笨重的40公分木料时，原本想着也罢，耶稣也喜爱千变万化，如果一切都完美无缺，这个世界将会多么枯燥无趣。不过这一整堆都是劣质品，每块木板都布满了截流。我喃喃自语，瑕疵品，瑕疵品，瑕疵品，将脏兮兮的双手在牛仔裤上来回擦了擦，一无所获。整座堆积场中连一个管理员也找不到，实在令人颇为气馁。我知道自己急需这种木料，而其价格又贵得令人啧舌。我挑出我所能找到最好的截流木板，付过钱回到了牧场。我们在七月时救了一批两岁大的赤褐色小雄驹，以及和他同父异母的栗色兄弟。两匹马都发育迟缓，而且体重严重不足。那匹赤褐马之所以骨瘦如柴，乃因饱经长期腹泻所致，因此情况通常意味着濒临死亡。他的四只脚颤抖地试着支撑住他孱弱的身躯，看起来摇摇欲坠。不过那匹赤褐马没死，他在8个星期内长胖了将近45公斤，我们将他取名为拉萨路。此名字出自圣经约翰福音第11章，拉萨路因患了重病而过世，但耶稣却让他死而复活。因为这匹马原本病况严重，看起来简直像是刚从死里复生。一开始拉萨路对人类的抚触显得怯生生，我们已经体认到，对一匹濒临饿死又只专注于自己内心世界的马而言，那是正常现象。不过随着他的力气增长，也开始展现他调皮捣蛋的个性，他很快就变成一个爱耍宝的牧场小丑。替拉萨路刷洗擦拭的时候，总会引来一阵欢笑，因为他会做出我前所未见的行为。 大部分的马匹表达开心的方式都是将上唇往上撅，像是马匹在微笑。拉萨路的表达方式则是反其道而行，他将嘴唇往后缩，直到嘴唇紧贴着牙齿。如果这时有人搔他痒，他会像兔子般的将他已紧贴的唇左扭右摆。他可爱的娃娃脸像磁铁般的对小朋友充满了吸引力，所以我在带队参观牧场时总喜欢将它列入参观名单中。有一次我带几个女孩四处参观，在前往探视它的路上，我向他们述说拉萨路的事迹。我的同仁和我都体认到，每当儿童在了解马匹的背景并稍作介绍之后，便会更快地与那些马儿打成一片。拉萨路很擅长装傻耍宝，他先怂恿我们替他刷洗过全身上下，然后会决定接下来由他自己来。他会在他的避风棚舍内滚来滚去，每次他翻滚时总会设法将脸靠在墙上磨蹭，如果他觉得那还不够痛快，就会将腿往外蹬直，这么一来只会将他自己推得离墙壁更远。然后我不知道他是想自娱还是娱人，他会将墙壁当成跳板，借此让他自己反弹，然后再翻滚回来。我们看拉萨路重复耍宝了几次之后便继续往前行，但是当我们这一小队快走到马厩大门时，听到他撞墙的乒乓声越来越大，我担心他会卡住无法起身，因此折了回去，站在小屋墙外往内探视。拉萨路整个身躯躺着，不过我知道如果他想起身可以轻易地一跃而起。他翻过身望着我，整个头懒洋洋地往后靠，淘气的褐色眼睛眨了眨，那神情似乎想说服我说我又没怎么样。我哑然失笑，朝他摇了摇头。我小跑步回到那群女孩的地方，没想到这时又传来一阵巨响。我猛然回头观望，发现这批小熊驹的前蹄正重重地踹在一片2.5公分厚30公分宽的板子底部，这使得固定板子的螺丝钉都松脱了。我不觉得这个有趣，因此打算赶回去将它牵到其他地方，免得它再度破坏贵重物品。但我还来不及起步，就看到它的前蹄已经将刚刚造成的空隙给整个踢穿了。我立刻研判所发生的状况，肾上腺素也有如电击般的令我为之一振。我脑中闪过一句，耶稣拜托，求你帮帮忙，情况已经由令人伤脑筋演变成安全堪虞。马匹很容易受到惊吓，他们的本能反应总是先逃离危险，然后再以理智判断。拉萨路一旦发现他的脚被困住了，必会惊慌失措，他会卯足全力脱困，即使那会扭断他的腿或使他的蹄部剥落。此种情况屡见不鲜，而造成的伤害将无法治愈，甚至都几乎意味着必死无疑。我仿佛置身于一场慢动作的噩梦中，我在跑却无法快速移动，我必须在拉萨路试图将他的脚由那片松脱的木板与底部10公分厚10公分宽的板子间的狭小缝隙抽出来之前赶抵现场。他的腿开始缩入那个缝隙间，直到那片厚重的板子紧紧地卡在他的马蹄上。我看到他的腿往后拉扯，这个试探性的举动证实了他已经被困住。转眼间他的惊慌已恶化成会导致严重骨折的猛力拉扯。我在心中呐喊，主啊，帮助我们，他会将他的蹄剥离的。我这时只能听到耳中传来我自己的脉搏悸动声，我像是要穿越流沙般的往前冲向那只受困的小熊驹。他的恐惧已爆发成惊慌狂乱，他的腿无法挣脱，这令他痛苦万分。他的恐惧逐渐加剧， 最后诉诸蛮力，至终这力大无穷的一扯，一切就此结束。那块厚重的木板被扯成粉碎，木头碎片朝我面前飞散过来。我几乎是跌跌撞撞地跑进那座避风棚舍，我大叫着拉萨路，伸手想安抚他。我几乎怕得不敢看，眼睛沿着他的长腿往下望向他的蹄部。我大感讶异，不过也感谢上帝垂听祷告，他的蹄竟然还在。几分钟之后，支持我们最不遗余力也是最亲爱的兽医朋友之一夏恩前来检查拉萨路，他表示没有造成重大伤害，让我松了一大口气。那匹小雄驹有一道伤口深可见骨，不过夏恩要我放心，其实没有看起来那么严重。他干净利落地替拉萨路缝合伤口，我则将他的娃娃脸搂在怀中，抚摸着他的额头。我揣想，如果那片木板当时没有被他扯碎，会有什么后果？一想便不寒而栗。我望着夏恩稳健熟练地缝合伤口，聆听他耐心地向一个在旁边看得津津有味的小男孩解释他的每一个动作，我觉得高涨的肾上腺素稳定了下来，我感到全身一阵轻松。得知拉萨路没有大碍，这让我憋了许久的一口大气终于虚了出来。最后夏恩将缝合处包扎妥，我也将拉萨路牵回他的马厩。主啊，他还只是个小宝宝，我想着，低头望着他小小的马蹄，那块木板足足有 2.5 公分厚30公分宽，一匹发育不良的小马不久前才由濒临饿死中抢救回来，怎么能够扯碎这么巨大的厚木板呢？我将拉萨路安顿妥后，便回到意外现场查看，我轻易地就找出了答案。我拾起那块木板残留的碎片，突然深深感受到这个神迹。在避风棚舍的整面墙中，这是少数几片有瑕疵的木板之一，少数几片有大截流的木板之一。若非这蒙神恩赐的瑕疵，我的小雄驹或许已经小命不保。我回想起在木料堆置场当天，以及我当时对那些有瑕疵的木板所感受的无奈，我沿袭世俗的眼光寻求尽善尽美，认为唯有那样才能符合我的目标。社会教导我们，不够十全十美的都是不合宜、不受欢迎、不适用，也是不吸引人的，要尽可能的对之敬谢不敏。然而事实却教导了我，耶稣喜爱并运用那些有瑕疵的、不吸引人的、残缺不全的，以世俗的观点显然一无是处者来成就他的大功。我为了自己的缺点而自责的次数和我钉过的钉子一样多。我们很容易太专注于我们的瑕疵处，而全然忽略了他们给我们的启示。我们的缺陷，我们的未能尽善尽美，令我们得以视实物而知变通，具可塑性，成为可造之材。就如同木料截流的残缺，我们的残缺也让我们与众不同，并且具有独特的个性。它们协助我们得以在适当时机弯曲或甚至断裂，使我们得以体认到别人的需求并协助他们。如今每当我在树林中赞叹林木的雄伟时，我已有了不同的看法。我只要用心聆听，就可以听到造物主微笑着说：懂了吧，我的孩子，那些截流也是我造的。